第二十一章，他挑逗我，抚摸我，他要立刻和我做爱。热烈的念头让他浑身灼热，因为灼热，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无论白天或者夜晚，在见到我的任何时候，他的身体散发出迷人放浪的芬芳，仿佛一颗饱满鲜艳的果实。他总是会很快就有高潮，紧接着是另一次。有一次他吻我的身体，他吻着我，就像是陷入了某种痴迷。突然我感觉到身体剧烈的疼痛，我告诉他我很痛，他这才放开我。他的容颜是一种灿烂的灼烧的潮红，就好像刚刚从一个绚丽的梦境里醒来。他的嘴角有血，我胸口的一个地方被他的牙齿咬破了，血正从那里流出来。伤口周围有清晰的牙齿的齿痕，鲜血也让他始料不及。他忙着清创和服药，他请求我原谅他，他甚至因为心疼而流下泪水。他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在某个时刻突然想起一部电影。电影是关于古代的吸血鬼的。恍惚间，他觉得自己很像电影里的吸血鬼。或许他希望自己就是。因为那是一个倾城倾国的女人，她吸血不是为了复仇和杀戮，只是为了和心爱的男人在一起。这没有什么，事实上，我已经习惯于这样。就好像这正是我们爱情里的一个部分，快乐的燃烧的欲望，突然涌现的尖锐的痛。我告诉朵颜说，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唱歌，央视的艺术频道要举办一个流行音乐比赛，地方台的选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已经托人给他报了名。我相信朵颜会有好成绩。我跟他说，你可以自己作词作曲，你只要想做就可以做好。他说好吧。他靠着我的身体，温顺安静柔软。我已经三年没有拍出像样的片子了。我说我也得努力拍片。我知道你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，所以你因此痛苦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，我会好好的支持你的。我其实很乖的，对吧？他说话的语气温柔极了。是的，我已经三年没有拍出一部像样的片子了。只拍过几个地方政府需要的风光片，两部纪录片。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和题材。我追踪阅读国内很多文学期刊，以及那些新近出版的文学作品。我对小说家们的故事感兴趣，希望可以从中发现我喜欢的题材。毕竟，好电影需要一个好故事。可是很遗憾，我还没有发现合适的作品。刻薄一点说，当下的小说家们集体沦落了，平庸、做作。毫无生趣，就仿佛是某种拙劣的舞蹈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乏味。那些假想的故事场景空洞，既浅薄又天真。有一些小说家自我封闭，想象世界是何等模样，在他们的作品里，世界要么是斗兽场，要么是幼儿园。另一类小说家则因为物质困窘，不能够到达丰富广阔的山川河流。我的看法是，小说家们应当描述更精彩或者更灰暗的世界。他需要发现与洞察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，同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喜悦和悲伤。可是对于大部分小说家来说，世界太过于简单。有一些小说家是我的朋友， 出于礼貌，在沙龙或者聚会里，我保持一种倾听的姿态，在内心却保留了某种怀疑。为什么不能够站得更高，更开阔的角度来理解生活与世界？难道写作就是为了赚取并不丰厚的稿费，或者得到那些虚浮的声明？我在想，那些滔滔不绝的小说家，其实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见解。他们假装庄严，内心虚弱。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，不是因为潮流，而是因为小说。我看过很多的剧本，同样，好剧本太少，很多编剧以小说家出道，因此剧本中的问题和小说相同。当我看完剧本，他们会热切地询问，期待赞美，有时候我忍受不了他们的卑微。我希望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尊严，卑微比缺乏才华更让我难以忍受。有一些女编剧来和我见面的时候，经过了精心的装扮，就仿佛不是来讨论剧本，而是来参加盛大的舞会。他们散发出浓烈的香水气味，他们顾盼流飞，就好像借此可以增加剧本里的趣味，可以实现梦想。欲望毁坏了他们的写作和生活。如果写不出更好的剧本，他们其实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。艺术世界缤纷美丽，但也是江湖道场。多少人飞蛾扑火，最终折戟沉沙。就导演行业而言，我也不过一介平常艺人，有一点声名可以拍片，但是很多事情我无法改变。忽然间滋生一个念头，其实我自己可以找一个故事，自己来写这个剧本，然后再把它拍成电影。我从前曾梦想做一个小说家，一些作品发表在少男少女热烈追捧的文学杂志上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很多情景剧也都是自己编导，有几部还参加过大学生电影节。读了导演系的研究生之后，还相当系统地研究了一些重要导演的作品，诸如新浪潮、罗曼、波兰斯基、伍迪·艾伦等。这些导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己参与编剧过程。我梳理他们的创作和拍摄经验，试图找到编剧和电影之间的某种关系。在一定意义上，有才华的导演和优秀的小说家生气相同，都要对世界和生活表达见解。自编自导是对于电影的释放，但世界如此嘈杂，连朵颜这样的女人也不能安宁。写一个好剧本，找一个好故事，谈何容易？有一天，我遇见了刘小美，她来自一个叫洛镇的乡村，她带来了凄艳和悲伤的故事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她的故事里的另一个人，那个名叫许多多的乡村艺术家。实际上，我和许多多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。我的父亲在他年少时候因为变故而离开了洛镇，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兰州娶妻生子，成为一个富有的受人尊敬的外乡人。但是我父亲在他的一生里几乎很少提起关于洛镇的话题，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地方。在他的晚年，他有一次提起洛镇，他说洛镇遥远又荒凉，大水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除此之外他就不记得那里是什么模样了。他甚至不记得自己为什么离开洛镇。我父亲早年忙碌，摸爬滚打，几乎没有学习知识的时间和机会，在有了稳定舒适的生活之后，开始旅行和读书。他努力弥补少年时代阅读和教育的缺失，他勤奋好学，遍览群书。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的藏书已经超过一个普通的文科教授。
他懂得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的人生道理，所以他经常背着几本书和一架照相机出门旅行。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，未尽孝悌之心。我有时会陪他一起旅行，还陪伴他去过日本和纽约。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是一个有教养的兰州土著。他对于兰州的历史和掌故，比他对于洛镇的了解要多得多。他甚至忘记了洛镇的方言，他使用的所有词汇都是城市里的。他说话字正腔圆，无懈可击，没有人会察觉到他和洛镇有什么关系。但是我仍然觉得父亲一定隐瞒了一些旧时的记忆，那些他隐瞒的部分让我好奇，一个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对他的故乡如此的厌倦？洛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？我在想，就算我没有遇见刘小美，有一天我也要去洛镇看一看。某天，我给刘小美打电话，我说要和她见面，并请她约上许多多。刘小美听到我的声音很惊奇，一晃几个月过去，她以为我不会再和她联络了。我说只是因为忙的关系。听我这么说之后，她在电话里笑了起来。我惊奇地发现，许多多其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。我在一家饭店订了包间，然后我看见许多多走进来。他提着一个巨大的帆布包，穿着一件新夹克，一双新皮鞋。夹克上皮尔卡丹的商标，做工粗糙又刺眼。新衣服暴露了他穷人的身份。我以为他会很卑微，他会露出逢迎和不安。结果他没有。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朴素而整洁的乡村教师。他甚至没有像刘小美所说的那样，见到他会喘不上气来。他呼吸不畅是因为他有哮喘。许多多来到兰州已经有两年，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，他完全可以学会控制，学会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固执的知识分子。当然他喜欢刘小美，他每说一句话就要看一看刘小美，就像是一个期待表扬的小学生，这让他的样子有一点滑稽。刘小美身体上的香水气味刺激了他，他一直不停地打喷嚏，到后来许多多就像是在流泪。他酒量不好，几杯之后就显得有些醉意，于是他就开始不停地说起话来。他对于绘画很有见解，他说在自己有空闲的时候走街串巷，看过兰州的几乎所有的画廊、展馆和作品。他认识城隍庙里的每一个写字和卖画的人，他看到的作品有些是好的，有些就很差了，但是那些好的也没有他期望的那么好，他们画得太匆忙了，就跟屁股后面有人在追赶，要是能够再从容一点，那就会好得多。许多多说，你晓得是什么原因吗？他们都太爱钱了，他们爱钱超过他们爱画画，他们每次画画的时候总是在琢磨，这幅画画出来能卖多少钱，得多少名声，然后他们就拿这些钱和这些名声去换他们喜欢的东西。有些人喜欢女人，于是就去换女人；有些人喜欢汽车，于是就去换汽车。我还见过一个喜欢养猫，他卖画的钱全买了猫，他还跑到外国去买猫。他对我说，他养了30只猫。我就说难怪他身上到处都是飘着的毛，还有猫的味道。画画的时候不应该光想着钱，对不对？这就跟你拍电影一样，你要是拍电影的时候总想着怎么赚钱，那你就拍不出好电影。 对不对？你一定懂得这个道理。我第一眼看见你，就晓得你是懂得的人。我和你都是艺术家，所以我们一定能说到一起去。要不然我就不会和你说这么多。我平时见到很多人，都是假装成艺术家的样子，实际上他们不是。我就不跟他们说话，我没法和他们说话。他们爱的是钱，不是艺术。我一看就晓得，你和他们不一样，因此我喜欢和你说话。我不介意他的自信与些许的狂倦。一个艺术家保持一点独立的尊严总不是坏事。与其看见他们的卑微与懦弱，还不如面对他们的粗鄙和傲慢。刘小美一直在笑，她低声说，没料到许多多喝了酒会有这么多的话。由于不停地说话，她耗费了很多力气。她干脆就把那件皮尔卡丹的夹克脱了，里面是一件破旧的毛衣，汗水正顺着她的脖颈流下来。她的脖子看上去就像是一截热水里的山芋。她掏出一个黑乎乎的手绢，擦拭脸上和脖子里的汗水。她的衣服如此的脏，她的样子让我忽然有一点难过。她努力表演，就像是舞台上的小丑，她想要表达的角色和自己表演的完全不同。她越是努力，就越显得虚弱和滑稽。她是要制造某种虚幻的感觉，她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。我知道，她的生活和她描述的完全不同。她流了这么多的汗水，汗水就像是从她头顶发源的一条河流。那只是因为她未曾吃过如此丰盛的晚饭，没有说过如此多的话，还因为和她喜欢的女人离得如此近。她说，她要成为中国最好的画家。一个最好的画家一定要经历人生里的苦难，就像荷兰的画家梵高那样。梵高活着的时候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嘲笑他，都认为他的作品一文不值。他一生都在忍受饥饿、寒冷和孤单，那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人们瞎了眼，人们被金钱蒙住了视线。他说他受了很多的苦，受苦是成为艺术家的前提。很多人画不出好画，那是因为他们既不想受苦，也没有受苦。他说这个道理你是晓得的，你是大导演，你要拍出好电影也得受苦，你说对不对？他的理想是开一家画廊，城中心的繁华路段，画廊里只卖他自己的作品。他可以摆茶道、备美酒，和天下画坛英雄品茗论道。他在洛镇的兰亭艺术馆也是画廊，但洛镇是一个小地方，小地方的人们是不懂得艺术的，只有到了大地方才会遇到懂得艺术的人。就算他们现在不懂的，总有一天会懂得的。他说，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行，一个没有理想的艺术家算什么艺术家呢？什么都算不上。刘小美听了他的话，笑了笑，又摇了摇头说，话可以这么说，可是在城中心开一家画廊太难了，寸土寸金的地方哪有那么多资金呢？再说就算你真的能够开起来，有谁会买你的画呢？我在城隍庙开画廊也两年了，谁的画我都会卖，只要能够卖得出去。可如今我也只是勉强维持罢了。就算你有最好的画摆在店里，也不一定有主顾。好多名家的画不过是有价无市，时髦的画怎么说来着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呢。许多多说，我晓得的，可是我这辈子就剩这么一件想做的事情了。我现在是啥东西都没有了，只能画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